中共大使失控，美日军事布局已拉响警报。美沙签订一兆协议，马斯克、斯诺受邀川普晚宴，中共重要会议延多次异常，蔡奇再缺席。欧盟呼吁建经济北约抵御中共。中国选美辽宁冠军引发不公平争议。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今日头条。19号，日本外务省罕见向北京提出抗议，要求删除中共官媒发布的一张中日会谈照片。照片中，中共外交部亚洲司司长赵延东双手插袋，前倾俯视日本代表金井正章，被解读为训斥日本。日方称这个是摆拍，严重歪曲双方平等会谈性质。与此同时，日本加速去中国化与军事防线，美国强硬重申美日安保条约。日本网络舆论认为，中共此举暴露北京外交自我安慰式的精神性利犯。有网友嘲讽说，中共官员着着类似五四青年服，配合插袋姿态，看起来更似小流氓而非大国外交官。相关相片甚至成为日本网友恶搞对象。中共驻日大使吴江浩就公开抨击高市背叛中日联盟声明，但专家指出，1972年声明中，日本从未承认台湾主权归属，长期维持一中国表，并非立场改变。网络舆论嘲讽，不是日本变了，是北京突然炸瞓，醒了要算旧账。在地缘政治紧张与能源需求双重压力之下，日本已重启全球最大核电厂，预计本周批准6号机重启，为日本核电政策重大转折。这个将是福岛事件后东电首次重启核电厂。另外，日本自卫队第六艘大鲸级潜舰苍鲸号10月落水，这级潜舰为全球首个全系列采用锂电池动力系统的潜舰，具备更高隐蔽性与续航能力。日本计划建造8艘，加强对东海与南海的水下侦察能力，被视为针对中共海军扩张的战略举措。美军在日本设有113座基地，约50000驻军，仅次于驻德美军。冲绳承载全国 70% 美军设施重压点，面积仅占日本 0.6%， 却容纳全国 18% 的基地，共41处，约20000驻军。加首立空军基地为东亚最大空军据点，距离中国沿岸仅20分钟飞行。普天间航空站为日本最大直升机基地，横须贺是第七舰队总部及里根号航母母港。厚木基地为太平洋最大舰载机航空设施，佐世保为第二大海军基地。三泽基地因情报单位密集，被称太平洋东岸情报中心。鹿儿岛、马毛岛正建设两条跑道的舰载机训练基地，被誉为日本版不沉航母，距离上海仅850公里，形成覆盖全国的多点支撑网络。19号，美国驻日本大使伊曼纽尔透过社群媒体发文，强硬重申美日安保条约涵盖钓鱼岛，美国对日本的防卫承诺全面无虞，无论中共船只怎样动作，都无法改变这一铁一般的事实，反对中共任何单方面改变现状的行动。美国驻日大使格拉斯亦迅速在社交网站 SNS 发文警告中共，美国全力致力于日本防卫，将承担全部责任。美日安全条约适用于钓鱼岛周边，任何入侵行为将面临联合回应。中共正冲向自我毁灭之路，自卫欢迎，但是不要扰乱其他国家。此话一出，迅速登上热搜，获几万转发。日本外务省赞其及时有力，凸显美日同盟铁板一块。事件源于16号，中共海警舰巡航争议岛聚水域，距离日本本土仅几百公里，威胁渔业和能源安全。有视像独家披露入侵瞬间，中共舰艇高速逼近日方巡逻船，伴随无线电喊话与水炮示警，画面紧张刺激， 引发国际哗然。美智库分析，这类挑衅或为北京对台海紧张的转移视线，但恐适得其反。18号美国国会应对中国委员会表示，日本称中共攻台或构成生存威胁，凸显台湾安全直接关乎地区和平。中共驻大阪总领事涉嫌不应该发出死亡威胁，即使删帖亦无法抹去威胁本身。美国坚定与盟友日本站在一起，反对中共胁迫恐吓。我们必须共同捍卫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有人认为中共现在反复强调侵略两字，目的已经再清楚不过，就是提前塑造叙事，激起群众民族主义情绪，为国内舆论铺好路线。日本强势回击，照出中共政权假编的真面目。今年日本将成立联合作战司令部，使驻日美军可以直接介入日本自卫队指挥链，实现今晚开战等级的即时协同。据新闻360报道，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研究员苏子云分析，中共攻台三段论中最可能发动时间为2027年前后，但是中国内部经济压力与仇日情绪高涨，导致军事资源分散，难以全力犯台。专家预言日本将改变台海格局，中程基地加强部署，预计中日冲突将牵制中共军队，助台湾争取美日援军。好消息，宝器18美而家正式在北美地区上市开售，即日起可以透过健康520官网购买。最近天气转凉，你有没有同样的感觉？朝早不想起身，日头容易觉得没精神，晚上又睡得不好。在中医理论，常用气血来到形容整体的精神和体力状态。健康520的宝器18美是参考中医君臣佐使概念，精选18味草本成分，调成适合现代人的日常保健配方，用来支持日常活力和整体健康状态。有使用者回归，搭配规律作息和均衡饮食，连续补充一段时间之后，觉得日头精神比较稳定，比较不容易疲倦，手脚亦没那么冰冷，晚上更容易放松入睡，实际感受会因人而异。在忙着关心天下大事之前，不要忘记先照顾好自己的状态。想和身体补一些换季元气，可以上健康520官方网站了解一下成分，为自己找到合适的日常保健方式。在这里张欣提醒大家，本产品为膳食补充剂，主要用于日常保健，不能够取代医师诊疗，若果有不适，请先咨询专业医师。根据白宫礼拜三发布的情报说明书，美国和沙地阿拉伯当日签署美沙战略防务协议，并就民用核能、人工智能 AI、资本市场、矿产等领域签署一系列文件。美国允许沙地使用美国的 AI 系统，并同意向沙地出售 F-35 隐形战斗机等装备，沙地将向美国投资近$10兆。同日，川普在华盛顿肯尼迪中心举行的美国沙地投资论坛上发表讲话，说我们昨日正式将沙地阿拉伯王国指定为主要非北约盟友，这个真是一件大事。美国将向沙地出售一些有史以来最好的军事装备，包括近300辆美国制造坦克。昨日王储宣布他们将在美国投资$10兆。礼拜二晚，川普总统和第一夫人在白宫设国宴，高调接待沙地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川普更形容对方是自己非常好的朋友，并正式指定沙地阿拉伯为主要非北约盟友。这个是沙地王储7年来首度访美，双方借此加强经济和战略合作。据报道，马斯克亦受邀出席晚宴。马斯克曾全力支持川普2024大选，后来因大移美法案等议题对川普公开表示分歧。两人上个月在柯克追悼会同框握手，这次晚宴标志着双方关系有望进一步缓和。 晚宴还邀请了葡萄牙足球巨星斯罗罗纳尔多作为特别嘉宾。斯罗在现场与苹果的副客马斯克、国际足联主席等人同台，还巧遇了他的忠实粉丝川普19岁的儿子巴伦。现场气氛一度相当温馨，川普开玩笑说巴伦是斯罗铁粉，见到本人之后，我想他现在对自己的父亲会更敬重了，因为我介绍了斯罗。据福布斯报道，40岁的斯罗年收入高达 2.8 亿美元，高居世界第一，远远超过梅西。他所效力的沙地球队利亚德胜利由沙地主权基金控股，背后就是王储萨勒曼掌舵。斯罗此行亦彰显沙地以体育外交打造全球影响力，他不单只是申办2034年世界杯的重要推手，明年亦将代表葡萄牙出战，创下年六届参赛纪录。之前斯罗曾经参加利亚德商谈文化与体育发展，代表沙地新足球联盟宣传投资案，引进欧美运动娱乐巨头。中共当局11月17号至18号在北京举行所谓全面依法治国工作会议，多处异常引发关注，特别是近期已引申超过一周的中共政治局常委蔡奇缺席会议，成为外界焦点。官媒18号报道，会议由赵乐际、丁薛祥、陈文清等人出席并讲话，多名高官列席，包括石泰峰、李书磊、李鸿忠、刘金国、黄小红、张星文、吴正龙、张军、应勇等。对比过往同类会议，2018年与2019年依法治国委会议，习近平以主任身份出席，李克强、栗战书和王沪宁以副主任身份出席。2020年第三次会议仍由习近平主持，官媒虽然仅一段报道，但显示习的主导地位。同年11月首次召开工作会议时，习不单止出席，而且发表重要讲话。李克强主持，栗战书、汪洋、赵乐际、韩正等常委悉数出席。王沪宁作总结讲话。公开资料显示，现任依法治国委主任是习近平，副主任是李强、赵乐际、蔡奇、陈文清兼任办公室主任。时事评论员李林一指出，这次会议最值得注意的是缺席的高官。李强因为赴俄参加上合组织会议缺席属正常，但丁薛祥并非依法治国委成员。这次的代为传达习的重要指示，更关键的是蔡奇作为依法治国委副主任，按理是要参加的，却没有正常理由就缺席了，而且蔡奇已经超过一周未露面。蔡奇最后一次公开露面是在11月8号陪同习近平赴广东梅州考察，但习近平在隔日出席广州全运会开幕式时，蔡奇已经消失并缺席与相关代表的合影。11月12号习会见西班牙国王，14号会见泰国国王时，蔡奇再次缺席，使外界更加关注其去向。另外，这次会议的规格亦有所下降，五年前由习亲自出席，官媒以14个字言段显现其11项要求，今年则由丁薛祥传达3段指示。评论人士梅凌霜指出，官媒明显减弱了对习的吹捧，会议降格明显。观众朋友，你认为习近平这次缺席究竟是主动定是被动的呢？蔡奇消失超过一个礼拜的原因又是什么呢？欢迎在留言区话给我们知。欧盟最高外交官卡拉斯这个礼拜强烈批评北京在俄乌战争中扮演主要推手角色，并指出欧洲之间的深度经济依存正在限制欧洲对俄实施更严厉制裁的能力。他呼吁欧盟建立一种类似北约第五条的经济集体防御机制，以共同对抗来自中共的经济胁迫。卡拉斯18号在布鲁塞尔表示， 欧盟必须愿意承担反制北京所带来的经济代价，否则各国将面临来自中共的压力。他警告，如果你不愿付出代价，就很难采取行动，而中共仍可能伤害你。欧盟近月正加大对北京施压，要求其停止向俄罗斯提供规避制裁的渠道。十月，欧盟已将多家中国企业列入限制清单。卡拉斯认为，如果没有北京的支持，这场战争早已结束。卡拉斯九月公开批评北京阅兵，并将中共、俄罗斯、北韩、伊朗并列为对国际规则构成直接威胁的政权，指出欧盟面对中共的软肋在于内部不够团结，从而使其威胁力受限。建立经济第五条联盟，即是当某一国家遭遇中共经济胁迫时，所有成员国应该集体回应。如果欧盟希望被认真对待，就必须展现团结。德国财长克林贝尔亦呼吁欧盟采取共同立场，德国正全面重新检视对华经济政策，并推进通讯网络去风险化。总理默茨已宣布，未来六 G 网络全面排除中国制造设备。欧盟19号同步公布新的防务与军事战略，计划加强成员国之间的军力与装备协调，以应对来自俄罗斯及其他威权政权的安全威胁。最近在中国举办的2025全球中华小姐选美大赛中，辽宁赛区冠军张善引起全网热议，原因不是她几漂亮，而是很多网友觉得她的外形和一般选美标准差距很大。她面型偏方，身材偏壮，站在一群高挑纤细的选手之间，看起来比较突兀。影片传出之后，很多人以为是恶搞，但是查证之后发现是真的，引爆舆论。网友说，就好像是走错片场的观众，连选美都能够假成这样，这个国家还有什么是真的？除了辽宁赛区，其他地区亦有类似争议，比如西安冠军被讲似立像，四川冠军被笑称似隔离大娘。网友还编出顺口溜讽刺，认为这一届选美是集体翻车。更令争议升级的是，张善在自我介绍时说来自北京，因为辽宁一向以盛产美女闻名，很多辽宁网友就很不服气，既然是北京人，为什么不在北京参赛，为什么要走到辽宁来拿冠军。不少人怀疑背后是不是有金主操作或潜规则。之前有报道指出，中国选美有很多不公平现象，包括评分不透明，组委会对选手形象过度干预，甚至出现交易名次的丑闻，亦传出佳丽为了晋级需要向赞助商或评委提供服务，部分赛事因此被外界称为圈内潜规则横行。外界质疑赛果内定，关系户或赞助商介入，中共国选美已变质，成为人脉资本的展示场。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